你这个火箭研究的，你作为一个代表国家最高科技含量的这么一个单位，你怎么找个和尚过来这个搞迷信活动呢？啊，这个是非常荒诞。我想从一个西方世界啊，一个非常古老的神秘观念开始说起啊。这个观念呢，是叫做未知的南方大陆。然后它发射的时间呢，正好又是这个休斯顿当地时间的4月11号的这个13:13。好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音电波节目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范米阳。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啊，而且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深度的话题啊，就是跟航天工业有关的。那么这期节目呢，我想先从我看过的一张照片开始说啊，这个照片呢，我会把它放到这个资料介绍里面。那么它的内容呢，是一张合影。那么这个合影呢，它是在一个办公室里面，然后这个一群人合影嘛，然后站在 C 位的是一个和尚，然后这个合影上有一行字叫做欢迎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调研，也就是说这个照片是火箭研究院的这个应该是领导之类的啊，跟那个释永信啊少林寺方丈的一个合影啊。然后这个照片呢，你去网上搜一下，就是你会发现他曾经受过很高的一个关注。你会发现呢，大家对于这个照片基本上是两种态度的，一种是嘲讽啊，另外一种是辱骂啊，反正都是负面意见吧，基本上没有正面的。那么批评的原因呢，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说，你这个火箭研究的，你作为一个代表国家最高科技含量的这么一个单位，你怎么找个和尚过来这个搞迷信活动呢？啊，这个是非常荒诞。你把你的火箭寄托于这个和尚给你做法，这肯定不对啊，这感觉好像有点愚昧。尤其是因为这两年大家好像批评中国航天的时候，总会把它跟这个 SpaceX 做对比啊，就大家觉得马斯克搞的这个火箭公司是非常风生水起的吧？前段时间刚发射的这个星舰，我前两天看到微博上面也有一篇文章是讲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人转发这个文章，是说他说这个自从马斯克发射火箭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个火箭发射其实并没有那么神秘。比如说火箭表面其实不用什么高科技的航天材料，直接用不锈钢就可以啊。然后这个发射现场既不会保密，也不会卖票。可以随便看随便拍照。然后很多网友也说啊，他说之前咱们宣传的什么这个三代航天人啊，什么火药雕刻师啊，啊还有必须要用这个什么右手大拇指按这个发射键之类的这样一些宣传吧，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夸张啊，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情绪发泄到，估计是发泄到这张照片上了，对吧？这种舆论之下，你找个和尚过来做法，大家就觉得这个有点黑色幽默啊，所以就是有的评论是说，他说你这个释永信是不是来给火箭开光了啊？当然这是讽刺的吧？还有讽刺是说，他说看来这个释永信也是想投资这个民营火箭啊，因为这个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他自己呢，他这几年的风评我觉得也不是很好，就很多人会说他把这个少林寺这么一个佛门净地吧，给过度商业化了。总体而言呢，这个照片确实可能让人感觉有些荒诞。作为对比的是，你看人家 SpaceX。人家就没有这么多虚头巴脑的什么封建迷信的东西啊，人家就是遵从科学遵从物理学，对吧？然后就成功了。那么这个说法呢，听起来挺有道理的，就是我自己也一直觉得挺有道理的啊。直到去年呢，我在这个网飞上面我看了一个关于 SpaceX 的这个纪录片啊，看完这个纪录片之后呢，我忽然发现说，哦，这个 SpaceX 好像也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科学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纪录片它是叫 Return to Space 啊，就是回到太空。那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个是主要是讲这个 SpaceX 它作为一个民营的航天公司发射载人火箭的一个故事。因为大家知道，在马斯克之前是没有民营公司开的火箭能把人送上太空的啊，所以这个片子呢主要是讲它这个公司的发展。但是呢，在其中的一些情节里面，我就非常吃惊的发现啊，我发现好像这个 SpaceX 好像也不是那么科学，就是也有一些封建迷信的思想。比如它里面有一个桥段是访谈了好几个这个 SpaceX 的员工啊，你会发现这些员工也是有点迷信的，好像迷信程度还挺大的。比如有一个员工，他说他每次在火箭发射的就是那一天吧，他就会穿一个特定图案的一个袜子，这个袜子的图案呢就是 SpaceX 自己的这个龙飞船。他说只要是发射日啊，我一定得穿这个印有这个龙飞船的这个袜子啊，这样发射才能成功。然后还有一个员工啊，他说每次发射的时候呢，我必须在自己的鞋子里面塞，就是塞一些纸条，然后这个纸条上面写什么呢？就是写的一个单词叫做苏格兰，是因为他们公司第一次发射 就是说发射火箭成功的时候，他当时好像正好在苏格兰出差，然后他就觉得穿这个能给他带来好运啊。那还有的人他说我发射的时候必须要穿上这个红色的衣服啊，当然还有专门穿绿衣服的，他们两个好像意见还有点分歧，就是说这个到底是红衣服还是绿衣服。这个总之你看完感觉你说哦，原来其实他们也是有各种迷信的。那这个好像跟这个火箭研究院请试用信是不是差不多呀？你说你这么对比可能有点生硬了啊，因为这个纪录片可能就是说这个员工自己就有点类似于这个幸运的小心态啊。但中国这个火箭研究部门的这个照片呢，确实是对吧，好像是官方发的一个照片对吧，这个其实也不是某几个员工的行为啊，好像这个是更严重一些。那么这里呢，我是想说实际上来说航天领域的迷信也还真的就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即使不考虑这个 SpaceX 啊，实际上美国的这个航天呢，他在很早的时候他就有一些迷信活动。比如说 NASA 吧， NASA 他在每次执行这个载人航天任务之前，这个任务的指挥官就是必须跟这个其他的工作人员吧玩一种这个纸牌游戏啊。这个纸牌游戏大概就是21点这个类型的其中一种玩法。他除了本身的规则呢，就必须要遵守一点，就是最后这个指挥官必须不能赢，只能输。为什么呢？啊，当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只有这么做才能发射顺利。还有其他的，你比如说这个火箭在发射那天啊， NASA 的这个宇航员必须要吃一种早餐，这个早餐是一个非常特定的一个设置，就是炒鸡蛋和牛排啊。那么为什么这么吃呢？啊，当然除了营养学上的原因，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因为当年这个艾伦·希伯德他就是这么吃的。艾伦·希伯德呢，他是美国的一位这个传奇的航天员啊，你也可以认为说他是美国的杨利伟的，或者说美国的加加林，也就是他是美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人。就是希伯德登上太空是1961年5月5号，然后加加林是1961年4月12号。你说加加林其实就是比他早了23天，但是就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这个登上太空的人。但是这个希伯德他是比加加林晚，飞行高度也不如加加林。加加林其实当时是绕行地球一周嘛，但是这个希伯德他就是没有飞一周，他其实相当于到了亚轨道，到了这个高度之后然后就立刻下来了。他整个飞行过程也就15分钟，但是这个仍然对于当时的美国航天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10年之后呢，这个希伯德又带领这个阿波罗14号登上了月球，成为这个第五位登上月球的这个美国宇航员。所以这个希伯德起码在美国来讲是比较出名的。比如你看这个杰夫贝索斯的这个航天公司吧，蓝色起源Blue Origin， 那蓝色起源这个飞船啊，它的名字就叫 New Shepard 啊，新谢泼德，这个其实就是为了致敬这个艾伦谢泼德啊。所以呢，就是因为谢泼德当时吃了这个早餐，所以大家也跟着他吃了这个。像这一类的行为还有很多，比如谁谁谁哪位航天员坐过的椅子呀，啊，必须穿什么衣服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其实是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当年呢，加州的这个范登堡空军基地，它有一个发射场地，就是火箭发射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本来是想作为美国航天就是非常重要的发射基地，但是好像这个基地总是出问题，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这个地方是不是风水不好啊？当然风水是中国的说法，那他的说法是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受到了这个印第安原住民的诅咒，因为这个地方好像之前是原住民的居住地吧，所以大家都在找这个原因，但是从科学上来讲又找不到什么明确的原因。后来呢，他们还专门请来了这个原住民进行了一场这个印第安的传统的这个驱邪仪式啊，相当于做法事嘛，消除这种诅咒。还有另外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可以说是更迷信了。大家知道这个美国登月阿波罗13号吗？阿波罗13号是美国第三次登月，前两次都挺顺利的，就是阿波罗11号和12号。然后刚才说的这个谢泼德是阿波罗14号嘛，但是这个13号就出了问题。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到达月球，可能好像应该是刚出地球轨道，他们这个氧气罐就爆炸了啊，然后这个任务当然是失败了。但是好在呢，他们这个应急做的比较好，就是三位航天员虽然没有登上月球，但是还是成功返回了地球。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有一部电影叫做阿波罗13号，汤姆汉克斯主演的。那么我要说的就是呢，阿波罗13号的失败很多美国人也把它归结到了迷信的原因。阿波罗13，因为13在西方文化来讲这个大概就是跟中国的4一样，对吧？它是一种不吉利的一个象征。阿波罗本身就是13，然后它发射的时间呢，正好又是这个休斯顿当地时间的4月11号的这个13:13，对吧？你这个又加了两个13，而且它出事儿的那一天呢，也正好是4月13号，就是发射两天之后出事儿了。这个东西呢，就是它相当于全是13啊，全是13，全是13，你能成功得了吗？ 感觉这个事儿挺邪乎的，是吧？这其实让我想起了这个十多年前，就我还在读这个高中的时候的一个陈年老迷信啊。这个迷信是说，他说这个2008年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呢，中国的奖牌数量，就是金牌、银牌、铜牌的数量，分别是51枚、21枚和28枚。那么这个数字呢，连起来就是512、128。那么这个数字呢，就是跟当年这个汶川大地震的时间，很多人就把它联系起来了。啊，大家知道汶川地震是我们的一个国难，对吧？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常伤痛的大家的一个记忆啊。那么这个汶川地震发生的时间啊，也就是5月12号下午2点28分，奖牌是512228，这个是512128，几乎就是完全重合，就差了一个数字啊，可以说是非常巧合。而且呢，对于这一个不一样的数字，网上有解释啊，就是有的人是说，他说这个地震是下午2点28分是北京时间，但是其实四川所在的纬度呢，就是要比北京晚了一个小时，也就实际上那个时间是1点28分，就跟这个完全对应起来了啊，这是一个说法。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说，他说奥运会的奖牌加起来正好是100枚啊，也正好就是中国当年的奖牌总数嘛。他说如果这个512128加上100，就正好完全贴合地震的那个时间了。这个我记得是，但是我不是提倡封建迷信啊，这个我是记得当年有一篇很火的文章，就是介绍这个的，可能现在的更年轻的听众可能不知道了。总之吧，这几个例子都是美国航天的一些迷信啊。那么你可能说了，你说这是因为这个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宗教比较发达的国家。你比如像是苏联啊，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无神论啊，他应该不会迷信了嘛。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还真不是。其实苏联那时候啊，当然苏联也包括后来的这个俄罗斯，他也是在航天方面是有一些这个迷信的。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苏联航天来说，他最出名的其实是这个联盟号载人飞船，对吧？这个飞船是苏联在60年代研发的，但是它至今仍在使用，就是它的服役时间是非常长的，而且可以说是既是一个传奇，对吧？也充满了这个血泪的历史。就在这个 SpaceX 这个龙飞船投入使用之前，其实这个联盟号一直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就各个国家进入这个国际空间站的一个首选啊，因为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国这个航天也失去这个载人的能力了，对吧？这个别的国家也玩不起来。那么这个联盟号呢，其实它也是会有很多各种迷信的操作。小的迷信，你比如说啊，说什么这个发射之前必须理发呀，还有在这个火箭在运送的过程中啊，它必须在轨道上放硬币啊，那这一类的它跟美国一样也都有。但是我觉得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他们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敬拜加加林的这个仪式。每次发射之前呢，他们这个航天员就是会专门去纪念这个尤里加加林，参拜这个加加林的这个办公室。啊，这个办公室当然肯定也成为了这个俄罗斯航天的一个可以说非常具有崇高地位的这么一个地点了啊。然后重点来了，就说这个仪式不光是一种纯粹的纪念活动，它还有一些关键的就是迷信啊。比如说他们会在这个期间呢，祈求这个加加林的鬼魂能够允许他们飞行啊。当然这个鬼魂是翻译，我觉得这个翻译有点别扭，其实它原文用的是 ghost， 这个 ghost 你也可以翻译成幽灵。而且这种拜加加林的活动有时候就是看起来还挺荒诞的。航天员在发射之前呢，大家不是坐着大巴车去发射台吗？在这个大巴车行驶的途中，这个航天员必须在一个地方就是停下来，然后模仿加加林当年做过的一个动作。叫什么动作呢？就是在这个大巴车的后轮上撒尿。就是据说当时加加林在第一次这个登上太空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地方撒过尿，所以大家都沿袭这个传统。我是觉得这个行为有点类似于这个拜关二爷的这种感觉啊。你看那个周楚除三害那电影里面不是有吗，对吧？这个陈桂林在行动之前他专门拜这个关公，是吧？请这个关圣帝君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当然这个各行各业也都有一个祖先啊，比如说什么发财的就是财神爷啊，对吧？做饭的就是灶王爷啊，还有什么卖茶的是陆羽，对吧？卖酒的是杜康啊，还是什么卖涮羊肉的是忽必烈啊，卖烤鸭的是朱元璋啊，这个卖馒头拜诸葛亮，卖咸菜的拜秦始皇呢、啊？这是我在网上搜的，我不知道是这个现实中存在这么多的这个神灵啊。除了这个敬拜加加林，其实也有正统的宗教介入到这个发射的一些仪式，比如说他们会请这个东正教的非常正规的神职人员啊过来举行一套非常正统的宗教仪式，比如给航天员撒这个圣水啊。进行祷告啊、祝福啊等等啊。为什么这个航天系统的这些人这么喜欢搞这个封建迷信的活动呢？啊，这好像没什么道理啊。因为航天确实就是一个国家最高科技的、最高技术的一个集成、一个体现啊。它就是纯粹一种物理学、机械工程的东西。它怎么看风水干啥呢？又是看风水，又是算命的。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想先从一个独特的现象开始说起。 什么现象呢？就是很多美国或者说很多西方宇航员的身上都有纹身。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好像这个宇航员是不能纹身的，但是确实呢，很多西方的宇航员都是有纹身的。这个在国外的论坛上面有一些讨论啊，比如你看那个 Quora 还有那个 Reddit 上面都有类似的帖子。他说从这个阿波罗登月时代的，就是阿波罗12号的航天员那个皮特康拉德，他是作为第二批登上月球的人，那么他的手臂上就有纹身。还有你比如说著名的德国航天员叫 Alexander Guest， 亚历山大盖斯特，他之前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那他身上也有纹身。还有这个意大利的航天员这个 Luca Parmitano， 那是意大利的，应该是 Luca Parmitano 他也是有纹身的。还有著名的女性航天员这个苏尼塔·威廉姆斯啊，叫苏尼塔·威廉姆斯，她被称为是人类历史上在这个空间站里面停留时间最久的女性航天员，那么她呢也是有纹身的。这些纹身呢在这个论坛上面都有一些讨论。所以为什么这些航天员都有纹身呢？以及这个问题如果延伸一下，你会发现不光是航天员，包括美国军人的身上很多也都是有纹身的。就是美国军队对于纹身的态度呢，它也有一些限制，但是它没有完全禁止。尤其是海军，美国海军对于这个纹身的规定是极其宽松的，它允许海军士兵在腿部、手臂、颈部包括这个耳朵后面纹身，而且完全不设置这个数量限制。你想想这几个部位，你有点相当于说你可以随便纹了。其他的包括这个什么陆军、空军这方面相对来说比这个海军更严一些，但是也没有完全禁止。甚至说以前 NASA 官方公布的一些宇航员的照片，你能看出来他们也是有纹身的，就他们并没有说给打个码啊，或者说给包起来什么的。所以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就是为什么航天员会有纹身呢？这个话题啊，我想从一个西方世界啊一个非常古老的神秘观念开始说起啊。这个观念呢是叫做未知的南方大陆。这个未知的南方大陆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源自于欧洲自古以来关于地球的一个神秘的观念。就他们认为说呢，以前大家发现的这个陆地啊，地球上的陆地好像都是集中在北半球，欧洲也好亚洲也好，所以他们就推断说呢，他说相应的这个在地球的南半球也应该有一块面积非常大的这个大陆啊。那么这个理论呢后来经过不断的完善吧，就逐渐发展成一个就是非常这个想象力非常丰富啊，就充满各种细节的说法。比如他说这个假想的大陆上应该是一个非常富裕非常发达甚至说充满了黄金充满了各种财宝的一个地方。既然是有财宝的话，那肯定如果你能找到这个大陆你肯定会发财的。这是他们的一个流传很久的一个说法。至于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呢，这个其实从古希腊开始说起了。当时这个柏拉图还有这个亚里士多德他们就有一些类似的观念啊。比如这个亚里士多德他就说地球的南半部分就应该有一个也是一片非常面积非常大的大陆。后来这个托勒密我们前面两期讲天文的节目聊过他，对吧，他提出了这个地心说的这个理论体系。托勒密呢他又进一步拓展了这个理论，他说不光是南方有大陆，而且他还描绘了具体的这个大陆是什么样的。他说应该就在印度洋的附近，而且这个印度洋应该是被南方大陆给封闭起来了。然后呢他说这个北半球的土地应该就是由这片南方的大陆是进行平衡的。总之呢这个理论本质上呢给我的一个感觉是它也不是什么科学发现，它就是一种哲学思考啊，就有点宗教思维，就是所谓的地球平衡理论嘛。他就觉得南北半球应该是平衡的，那至于说为什么平衡呢，它也没什么道理啊。我前两期说过嘛，说这个很多天文学的发现其实都是从这个宗教观念当中获得的，哥白尼啊科普勒对吧，他们都是受到了一些宗教思想的影响，就是认为上帝创造世界应该创造一个完美的精巧的平衡的那么一个世界。所以大家就是不断发展这个南方大陆理论，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高级的这个拉丁文词汇来形容这个大陆的名字啊，它就用拉丁文那个南方的这个词，大概是一个变体什么的啊，这个词叫做 Australis，Australis 就南方嘛。那后来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呢，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在内的好几个这个航海家，其实都想找到这个大陆啊，但是呢，都感觉不是特别确定，就是好像找到了，但是又好像没找到。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你想知道地球上一个地方直接用卫星来探测一下就知道了，但是在那个年代你想你要想完全探测出一个大陆是什么样的形状，这个其实还是挺困难的。有些航海家他们行驶到了这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些海岸地区，他就觉得哦，这个可能就是南方大陆的一部分，对吧？你看一下中世纪有一些画的这个世界地图，他们经常把澳大利亚的一部分轮廓跟那个想象的南方大陆巨大的大陆连在一起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澳大利亚是南方大陆的一部分。你想为什么澳大利亚叫这个 Australis， 它其实就是源自于这个拉丁的这个 Australis，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其实澳大利亚不是什么南方大陆一部分，它这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大陆啊。反正这个事儿呢，就是众说纷纭，但是又吸引着大家去寻找。那么最终呢，故事来到了我们一个很熟悉的一个名字啊，这个一位船长 Jack Sparrow，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船长，就是库克船长。库克船长这个名字大家肯定也听过，但是可能不是特别熟悉。有时候我们老是把这个苹果公司的 Tim 库克，对吧 ？Tim Cook 比喻成库克船长嘛。这个，但是历史上的库克船长是叫做詹姆斯库克。那么詹姆斯库克这个人呢，他在英国航海史上，甚至乃至说这个世界航海史上吧，都是一个英雄般的人物。他生活的时间是18世纪，也就是17多少年，而且他是作为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个军人进行的名义吧，进行探测的。他曾经进行过三次环球航海，做出了很多非常独创性的贡献。他是首位环绕新西兰岛航行的这个航海家，而且绘出了这个完整的新西兰的海岸线啊，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制图家。还有他首次航行到了这个澳大利亚的东海岸啊，而且好像也画出了这个东海岸的海岸线，以及同时呢，他对于这个太平洋上的很多岛屿探测做了很多贡献。库克船长为什么要三次环球旅行？他出海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也就是跟南方的未知大陆紧密相关的。第一次出海，就这次航海，他在海上一下子待了3年时间左右。他表面上的任务是完成一个科研任务，英国皇家学会是想派他去太平洋的岛上去观察这个金星凌日的现象。观察这个现象就是为了一个天文学的探测嘛。而且他也确实完成了这个探测，但实际上呢，这个皇家海军还给他下达了一个非常秘密的任务，就是让他在南太平洋寻找南方大陆。当然库克自己也是把这个寻找这个南方大陆当做他一个重要的人生使命啊，而且做出了很大的一个牺牲。你比如库克呢，他跟他的妻子结婚了16年，但是实际上在一起的时间只有4年，也就是说他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是在海上度过的。他们生了6个孩子，但是这6个孩子呢也全部都夭折了，就是最大的一个也就是刚过30岁就夭折了。这种苦难一般人就是很难承受得住。而且不光是他这个家庭的牺牲吧，这个库克每次航行，这个船员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比如他第一次航海的时候，这个船上有1/3的船员都因为感染这个传染病去世了。第二次航行的时候，跟库克一起出海的一条船，就这上面有些船员就直接被这个土著人给肢解了，然后有的被吃了。然后到他第三次航海的时候呢，因为跟当地的这个土著部落进行冲突，他自己也被这个库克自己本人也被这个土著人给打死了。那么付出了这么大的牺牲这个库克船长他有没有完成自己的目的呢？实际上呢可以说没有。库克他经过拿命换来的好几次这个探险，最终他明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呢他没找到南方大陆，而且他也明确了一个结论，就是实际上也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南方大陆，所谓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不是南方大陆的一部分。当然这个你可能说了，你说这个怎么没有南方大陆，你说这个南极洲不就是南方大陆吗？当然南极洲也确实是位于南方的一块土地啊，但是它跟传说中的面积更大的，对吧，位于温带的充满了这个金银财宝的这个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南极洲发现了它也没什么商业价值，而且实际上库克在他这个最极限的时候他已经航行到南极圈里面了啊，就是他到达了南纬71度，但是因为呢这个极寒地区温度实在太低了，而且他们被冰墙挡住了，就没有继续航行。但是你想已经到了这么极寒之地仍然没有大陆，不就是说明其实也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大陆吗？那么从这儿之后呢，欧洲人对于这个南方大陆的这个热情也就是开始逐渐消失了啊。那么我为什么要说库克呢？刚才说西方人纹身的这个习惯本身就是直接跟库克相关。这个1772年的时候，库克经过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这个岛呢他2次航行都去过，而且呢第二次去的时候他跟岛上的土著居民已经很熟悉了。他在这个岛上就发现呢，他发现这个岛上这个原住民都有纹身，而且是他们的一个非常盛行的一个文化啊，所以他就对这个就很感兴趣，所以他在这个登岛的过程中呢就收集和绘制了大量的纹身的图案，就是把这些图案都记录下来了。实际上纹身这个英语词汇本身呢叫 tattoo， 对吧，本身就是源自于这个塔希提的岛上的这个土语。那么最终呢，库克船长在这个第三次航行被打死之后呢，他当然就成了一个具有悲剧性的这么一个传奇性的人物。那么他的笔记呢最终也在英国出版。基于对于库克船长的崇拜吧，基于他的传奇性，这些纹身就逐渐在欧洲流传开了，就尤其是在这个海员的身上，包括海军的包括民间的海员。然后到了18世纪晚期的时候呢，这个英国水手已经有1/3是纹身的了啊， 这里有一段描述，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纹身依然主要活跃在海军军人之间，那时海军纹身的主要形态和今天的纹身已经比较接近，比如名字首字母的缩写、宗教符号、戒指、代表爱情的符号等等。然后到了19世纪末，随着纹身店的兴起，海军纹身图案自然也成了平民纹身的最好参考，也就是他就是从海军啊、海员的这些人的身上逐渐发展到了平民的身上啊。那么后来到了1891年的时候呢，世界上第一个电动纹身器就在美国获得了专利啊。你想什么东西一旦这个机械化呀、电动化呀，肯定就是进一步加速了它的传播。那么后来呢，大家也举办过什么世界纹身博览会啊，对吧，纹身艺术展之类的，包括这个各种影视作品的传播吧，促进了纹身在这个普通人身上的一个流行啊，这是后话了。那么回到我们前面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好像这个航天员还有这个海军他会形成这种纹身的习惯呢？啊，为什么从他开始流行呢？仅仅是因为他们就是说崇拜库克船长他就纹身吗？或者说仅仅是一种装饰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最迷信啊？什么样的人最迷信？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肯定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见解。比如你可能说，我觉得没文化的人最迷信，对吧？就是说可能没有读过书的话，他最容易相信这些神神道道的东西。那么这个看法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啊。但是我不知道这方面大家有没有另外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好像这个什么明星啊、富豪啊、还有官员之类的，好像他们就挺迷信的。比如我们看新闻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官员落马了，我们好像经常看到一个词汇，大搞迷信活动啊。什么叫大搞迷信活动呢？可能就是说沉迷于什么算命啊、看相啊、风水之类的啊。包括这个明星也是啊，我们印象当中就很多明星就都会非常迷信啊。比如我们知道以前有一个神棍，对吧，叫王林，对吧，那王林被查了之后呢，就发现他有很多跟各种名人的合影，让我们感觉非常不解，就说这个明星跟这神棍在一块干嘛呢，感觉莫名其妙的。包括大家可能看香港娱乐圈新闻的话，可能也知道，就香港那个明星也经常沉迷于这个迷信活动，对吧。那么除了这些呢，可能一些富豪也喜欢，比如说这个房地产商人，这个我们所熟知的各种什么摩天大厦的这个风水大战啊，香港的这个风水大战，对吧，不详聊了，这个我们之前好像聊过，对吧，包括上海这个陆家嘴的这个迷信大战，是吧。所以说为什么这些这个超级富豪啊、什么超级明星啊、这个超级官员之类的，他们喜欢搞这个呢？是这个越有钱的人越傻吗？那肯定也不是，因为如果他真傻的时候，他肯定成不了有钱人嘛。到底是因为什么啊？这个原因其实也应该大家不难猜到，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些职业的人他经常面对的是很多这个不确定的情况，也就是他们做的事儿很多时候是这个风险非常高的，风险大的话你可能就会求助于迷信心理嘛，对吧。你作为一个官员的话，你看上去可能所谓的好像还是挺光宗耀祖的，对吧，但实际上来讲呢，你个人对于你未来的可控程度其实是挺小的，说白了就是影响你升迁的因素并不在于你主观的努力，可能还在于你的上级啊，以及一些偶然的因素啊。而且呢，一旦你这个失败带来的后果也是很难令这些人承受的，对吧。我们老说什么硅谷鼓励创新鼓励失败啊，这是硅谷你可以，但是如果说一个官员你失败了，你很难，可能很多时候你很难再东山再起了，这个你的人生啊，甚至你的生命可能都提前终止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可能会把他的未来寄希望于一些不可知的力量。实际上明星当然也是这样啊，这个明星网红也都是这样，一个明星能不能红，某个作品能不能火，这个其实也是有非常强烈的偶然因素的，对吧。就很多老艺术家呀，努力了一辈子大家可能都不认识他们这个名字啊。你像这个什么人民的名义啊，这个这狂飙这几年挺火的这个电视剧啊，如果不是这个电视剧，那无论是什么高育良啊、祁同伟啊、李达康啊，可能都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火，甚至说根本就没有人认识，你可能就一辈子就默默无闻了。就是这些人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面临着风险非常大的一种生活，不确定性非常高的一种生活。这个说法呢，之前这个大象公会他有一篇文章啊，作者叫陶刚人啊，那他写过一篇专门介绍迷信的这个文章。他说这个迷信呢，说白了就是跟这个职业的风险程度有关，甚至不光是职业，如果你看一下更大的现象，他也会发现这些规律。他说这个自然环境越凶险的民族，那么他的迷信程度往往也会更大一些。他说这个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迷信程度可能就比农耕文明更大。广西啊，我国广西有一个少数民族叫做鲸族，鲸就是北京的鲸啊，老北京的鲸。鲸族呢，它是一个海洋文明，因为他们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出海捕鱼之类的。 他说鲸族作为一个海洋民族，你会发现他在日常生活中他的禁忌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农耕文明来说是非常非常多的，无论是说话呀做事就各种禁忌啊。这个其实让我想起了网上有一个段子，他说这个福建人民移民这个全球都不用办签证，只要妈祖同意就可以了。其实这个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嘛，因为你想是所谓的移民也好对吧，偷渡也好，你这一类的活动的风险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啊。你搞得好你是去了美国的，你搞不好你可能就去了天国啊，这个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实际上这一类的行为我觉得也必然是伴随着类似于这种求助于神灵的这种行为的这种心态的。然后这篇文章还分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这个说服力也挺强的。他说即使是在海洋文明或者说农业文明的内部，他的迷信程度也跟风险的程度是高度相关的。他举了一个研究，他说有个德国学者曾对我国的这个各地拜龙王爷的这个现象做过研究，最后这个德国学者发现呢，他说这个农业文明当中更喜欢龙王爷的地方往往是那种地表比较缺水然后降雨又不太稳定的地方，对吧？然后那种灌溉水源本来就非常丰富或者降水量十分充沛的地方，他对于龙王爷的热情就小了很多，对吧？这个意思很明白，就是说你这个就是如果你灌溉不确定性高的话，那你可能就是求助于神明的力量啊。如果稳定性特别高，那我就是就会直接下雨，我就不用拜什么龙王爷了。我觉得这个案例也是挺有说服力的。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啊，这个风浪越大，这个鱼越贵是吧？风浪越大，迷信也越大。根据这个分析，我们再看一下海员纹身的现象，我们就可能明白了。就首先所谓的纹身，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纹身是什么啊？纹身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里呢，我参考了一本专门研究这个纹身的学术著作，叫做《信念的活史：纹身世界》。这本书呢，大家如果感兴趣，你也可以找找。就是他对于这个纹身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和系统的一个研究。那么他里面就引用了一位这个研究纹身的这个学者啊，叫做盖尔德啊。这个盖尔德这个说法，他说这个纹身在一开始的意思其实就是将自己贡献给神灵，表示自己为神灵所主有，而说白了就是求神灵保护嘛。这个其实也跟纹身的来源是相匹配的，就是库克船上登陆的那个塔希提岛上面这个纹身应该也就是这个意义。这本书举了各种例子，比如说这个美国的印第安人他会举行一些什么跟图腾有关的仪式啊，那这个仪式呢其实就是祈求神明的啊。他还说过这个安达曼人的例子，这个安达曼人呢是生活在印度洋北部的一个岛屿上面，他也是一个部落的状态。他说安达曼人有一个关于纹身的传说啊，这传说是说这个族群第一个纹身的人叫做美亚丢库。他说美亚丢库呢这个纹身之后呢，他就非常激动的不断的歌唱，他说现在谁能杀死我，我已经刻刺过了。刻刺就是纹身的意思啊，就是他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他说白了就是说这个纹身的意思就是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能够保护他，对吧？能够帮助他抵御各种不确定性的风险。因为在原始社会来讲，大家对于这个自然的认识还处于这个很原始的状态，充满了各种未知，对吧？你要如果大自然未知的话，你是其实是很可怕的。所以说其实纹身本身也是一种有这个巫术的含义的。包括我国这个研究古代巫术的这个学者，他叫黄石，他也说过，他说纹身风俗在最早其实就是血族或者个人的图腾，也就是守护神的形象，你把这个东西刻在身上就是为了抵御各种风险。所以为什么海员要纹身呢？我觉得这个主要其实就是为了吸收这个纹身的这种巫术的意义，对吧？那么本质上呢，它其实也是一种迷信的行为。我们实际上可以通过数据看一下这个海员的这个死亡率，这里面我就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环球旅行的这个麦哲伦的这个航队，对吧？当时在1520年左右，那么他这个船队出发的时候是带了200多个人，就270个人，但是最终返回的只有18人，也就是说这个死亡率达到了 90% 以上，甚至连麦哲伦本人都死在了这个途中。这个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数据。总体来说，在16世纪到18世纪之间，欧洲的海员他们的死亡率能达到40%左右，40%左右。另外我还看到一个比较靠谱的数据，他说从1580年到1710年之间，这个耶稣会从葡萄牙里斯本向中国派遣了几百位传教士，那么这个传教士呢大约有一半左右会死在海上，也就是死亡率在50%左右。你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死亡率，即使到了19世纪航行安全已经大大的进步了，但是这个死亡率仍然经常达到10%以上啊。那所以实际上呢，航海就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活动。你看一下这些纹身的实际意义啊，也确实就是一种巫术的意义。比如说这个纹耶稣头像啊，还有十字架， 这个意思就不言而喻了，他就是祈求这个神的保佑嘛，对吧？然后什么纹猪头啊，纹公鸡啊，他其实也是类似的意思，就是能够希望能够保平安的。包括这个纹燕子啊，纹燕子，他是希望航行能够安全。然后纹这个船锚还有脚链之类的啊，是为了祈求不要患上疾病。就这些图案都是有固定的意思，它就是为了这么一种含义。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可以再想想，就是说为什么美国军队以及这些西方的宇航员，他们都没有完全禁止纹身呢？为什么 SpaceX、NASA 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宇航员都这么迷信呢？这个说白了，也就是跟航天产业的这个冒险的特性有关。那么航天产业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它是汇集了最具有才华的、最高水平的这个物理学家呀，这些工程师。达到一个国家的工业的顶级水平，才有可能发展这个航天业啊，要不然你不可能发展航天业。你看发展航天业好的一般都是发达国家啊，一般都是大国，超级大国。但是啊，在这个最高科技的面前的另外一面，大家永远不要忘了，就是航天产业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行业啊，它跟航海一样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行业。这个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的体会。你比如每次我们看这个火箭发射，对吧？因为我看中国宇航员又登上这个空间站了。其实我们在看这个直播的时候，我们心里会为他捏一把汗。为什么说航天员杨利伟他作为我国第一个登上太空的人，他受到这么高的尊敬？这个主要就是因为第一次他的风险更大，他面临的是未知啊。他并不是说我完成这个任务赶紧回家吃饭了，对吧？没这么简单，他很可能是有去无回的。也正是因为这个杨利伟非常受到尊重的，以及我们可以想想，包括刚才说的谢泼德呀、加加林，也都是一个意思，是吧？他们在本国也都是受到非常大的尊重的啊。大家也都看到过美国的一些事故，比如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视频，对吧？七位美国宇航员，其中还有一位中学老师，准备在这个太空里面给全美的中小学生直播上课。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个火箭点火73秒之后它就爆炸了啊，然后这个七名宇航员全部丧生。而且这一幕正好通过电视直播的，让全美国的人，包括这些这个小学生、中学生都看到了，对吧？这个是可以说是给整个一代美国人留下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心理阴影啊。关于航天事业，这里也有一些数据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啊，人类已经有644人进入过地球轨道，那其中有20人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牺牲了。这个20人是在这个发射或者返回途中啊，就是说执行任务的时候死亡的。这还不算比如说什么火箭爆炸了，或者说这个化学泄漏了，就很多工作人员死亡，这个在历史上各个国家也都是发生过很多次的。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航天员这个20人的这个死亡率啊，就是你除一下的话，它是大概在 3.1% 左右，也就是说每100个人有3个人死亡。那么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作为对比，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死亡率啊，这个统计数据是统计的2003年到2006年之间，那么这个死亡率是 0.39% 啊，也就是航天死亡的这个十分之一左右。当然这个现代战争死亡率比较低，就我们可以看一下越南战争，当年美国在越南这个损失是非常惨的，即使是越南战争，它的死亡率也就在 2.2% 左右，仍然是比航天的这个 3.1% 要低的。可以说航天领域的死亡率其实也是挺高的。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说航天事业的这个从业者吧，他们如果想从事一些迷信活动，起码从我个人的一个理解来说，这个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尽管我们就是不提倡迷信活动，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面临的就是这种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这个压力下呢，人其实可能都是需要一个心理安慰的啊。你可以说这个东西不科学啊，这个东西也确实不科学，但确实呢，它又是蕴含在人性当中的一种固有的一种需求吧。所以你再看一下说这个少林寺这个方丈，对吧，拜访这个中国航天，我觉得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就说我们就觉得他非常丑恶，对吧，非常腐败啊，或者非常什么的啊，我觉得也不至于，对吧？因为这个需求可能也是根植于说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大航天时代的一个，这也是一个固有的需求。而且说白了，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航天事业，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跟那个大航海的、跟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是类似的。今天的伊隆马斯克，你其实可以理解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詹姆斯库克船长之一。大航海时代拓展了文明的边界，对吧？发现了新的陆地和海洋，繁荣了这个商业贸易。那么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这个大航天时代，我们仍然可能会将人类文明的边界进一步拓展，去探索未知，去发展更高度的文明。面对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大家每个人的心里其实既是有憧憬，而且又是有惧怕的。我们之前讲过这个西进运动，那美国西进运动的时候说了，就是美国这个边疆精神啊，边疆精神就是我要拓展新的边疆，因为只有拓展新的边疆，开拓新的领土， 我们这个文明才能达到更高的高度。最主要我们能这个避免自己的内卷，因为内卷之后你投入了很多，大家都非常辛苦，都非常劳累，但是产出却不多，这是一个社会的内卷的一个形态。那么这个拓展新的边疆，拓展新的空间，也是能有效的维系这个民族的凝聚力，也是有效的减缓这个内卷。到了里根总统时代啊，美国提出了这个高边疆，也就是说这个边疆不光是地球上，甚至包括这个太空也是我们新的边疆。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其实也就是处于这个高边疆的这个时代。其实航天来讲，它就是像大航海一样，它对于每个国家来讲，它其实都是非常有重大的意义的。以前有一句话说，这个有人脚踏实地啊，也有人仰望星空。那么今天我觉得这句话还不够，就是你仰望星空只是一方面，你仰望星空还是站在地球上啊。那么只有你航行到星空，你追求的是星空啊，你触摸到星空，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说所谓的开启这个新的星际文明。好吧，关于今天的问题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个人公众号范米阳，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下期再见。今天的迷音电波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背景音乐是来自于青岛的乐队阁楼演奏班。那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不同的平台上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迷音电波。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